好，这一次的对话呢，我就开始录音，就因为很久没有更新大马播客了，就直接把这一次我们所谈的东西呢，谈完之后现成的上传，作为大马播客的一个其中一档的节目。好，你们想要谈什么？
首先呢，就是说，因为这样嘛，就是说，我们作为网际网络的一种，就是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也就是说，怎样把自己的网站啊，或者说网页去尽量的排名靠前嘛。那我们就是说提到这个搜索的优化，那优化的话，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SEO 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当然就是说刚才子宇老师有提过，您那边的那个大马播客，第一个是免费的，第二是排名非常的靠前，在第一页的第一位。那我们就很好奇，而且说很想从这方面去学习，去说，知道多多少少是知道一些，然后对自己以后，在这方面能够说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嘛。
好，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那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当大家都在进行 SEO 的时候，那 SEO 就已经不是 SEO 了。任何的东西，当一大群人在同一个时空一起涌过去的时候，必然造成阻塞。比如说，我们说，如果大家都在这个5点就下班，然后5点半的时候，就算你的那一条公路有3个通道都好，肯定也是堵车。大家同意吗？
对的，因为它在市场，因为市场有一个空间，那它在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相对的饱和度嘛。
所以，当我们现在说要把自己的这个网站也好、论坛也好，或任何我们想要别人能够找到的那些东西，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就要跟别人不一样。那 SEO 呢，基本上它其实就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主要是针对那一种关键字来搜寻，所以尽可能在一个页面里面把最多的关键字都塞进去，而不管那个关键字相互之间的那一个联系性有多强。而现在在搜寻引擎当中，那么多的搜寻引擎当中，最多人采用的是 Google，而且呢最好使的也是 Google，所以当我们要去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网站被搜寻引擎找到的时候，那我们就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焦点，就不要所有的搜寻引擎我们都贪了，那我们就选定一个，比如说是 Google 的话，那你就选定 Google，你就针对一个搜寻引擎来去下功夫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其他的搜寻引擎都会参考谷歌这个搜寻引擎，所以你会发现到你在谷歌搜寻到的东西，你在其他的搜寻引擎你几乎肯定都会找到，只是可能排名的页数不一样而已。那我们说，百度和雅虎，当然如果是中国用户的话，就比较多偏向去找这个百度；那台湾的用户呢，比较偏向雅虎。而 Google 呢是比较国际性啦，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针对这个 Google 比较多 所以那我们就要知道，就是说 Google 的搜寻引擎机器人呢，它送出去的时候呢，每一样东西，每一种技术，肯定有它自己的强项，也有他自己的漏洞，也有他自己的偏好。那不管是什么，都肯定会具有他们自己的这3种的特性。所以，当我们现在说我们要超捷径，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我们的时候，那一定要用一些心思才可以。并且我们的策略要比其他人都来得高明哦。哇，你们很近哦。
我们现在非常专注、专心的听，
很专注的在投资。好，所以 Google 的这个搜寻引擎机器人呢，它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去找这些网络的资料的时候呢，它第一个偏好就是找它 Google 自家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之前我有一个自己的个人的博客，是这个网上创业的现场直播。如果大家输入网上创业的现场直播的话，那就会找到我的这个个人的博客。那当然我没有更新已经很久了，那就是寄存在他的这个博客的寄存服务，也就是 Blogspot。那我后来呢，我的这个大马博客也是寄存在这个 Blogspot。那所以我这样子放上去呢，在短短的4天之内，我这个大马博客就已经被 Google 收录了。好，要被 Google 的搜寻引擎机器人收录呢，这个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基本上他们为了求大而全呢，你放上网的东西能的话，他们都尽量把它给扯下来。他们扯不下来的话，会显示他们太逊，所以都会被收录，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怎么样，不只是被收录，而且被收录在第一页，同不同意啊？
同意，
我想没有人想要被收录在最后一页吧。所以这个时候哈，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窍门，就是说，那怎么说？就是我们要去攀关系，因为网际网络其实就是 hyperlink 拧来拧去嘛。那所以呢，这种链接互相链接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种攀关系。那我们要攀关系呢，首先呢要找那一些就西瓜哪边大就往哪边靠，哪一些的网站，哪一些的论坛呢，已经是在这个 Google 里面呢算是比较知名的。那我们在那一边呢，就要留下自己的踪影，包括我们可以去别人的博客，那别人的博客写了某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发表我们的评论。那当然不要只是为了宣传去留下你的一些的网址而已，而是发表一些真正有内涵的一些评论，然后在你的评论当中呢，顺带放上你自己的这个网站的名称和网址。而当你这样子做，并且你在不用太多，你就在好几个你比较常去的、比较知名的博客、论坛或者是网站那边留下你的踪迹的时候，并且你自己这个网站的内容肯定要非常的扎实，让别人很喜欢来转载，很喜欢来抄袭的时候呢，那慢慢的你的这个网站的相关性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都知道 Google 它的技术最可贵的就是它是用这个相关性来评估你的这个网站的排名。如果说你的这个网站跟其他的相关性越强的话，那你的名次就排得越前面。所以既然说它有这样子的一种偏好，那这种偏好如果我们懂得抄，就是一个很好的捷径。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说，当初我就在这个Discuss 论坛哦，Discuss 论坛是中国用的最多的、最普遍的一个论坛程序。那我就在那边参与讨论，提出问题的时候，我都会顺带的留下我 GP 论坛的一个网址和我 GP 论坛的一个口号。那我去其他一些个人的博客，比如说Castle 的博客，去这个 Hopsum 也就是播客宝典的这个博客那一边去留言、去发表评论的时候，那我就顺带的就留下自己的这些资料。那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这样子留下这种资料的话，那种效果不会太好。所以我很强调，就是说， 自己的这个内容的必须非常的扎实，也非常的强哦。所以当你的评论一留下去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很有分量，人家会开始主动的在他们自己的博客当中呢提到关于你的这个网站。比如说我就在这个播客宝典当中，我就有去参与这个有关于播客赚钱模式的讨论。而我之前我已经在我自己的播客已经有好几期呢有讨论过播客赚钱的商业模式，所以我在评论的时候我就直接说啊，这一个课题我已经讨论过几次，大家可以去这个网址去找回我前期的那一些播客来收听。那所以他在写第二篇的这个播客挣钱模式的时候，那他就顺带的就把这个网址也放上去，方便他的读者群去搜寻去读取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内容给做得很扎实很优秀，然后我们要懂得就是去跟去把这些讯息呢能的话就发布在这个 Google 的 Blogger。 但是在中国呢，因为这个 Great Firewall 的一种阻挡呢就不能够收看，听说在某一些地区解禁了，但是好像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能够收看这样子。那所以我的播客的订户数目前呢已经有60多位，那还是当大部分的大陆用户无法去观看的时候，那如果我的这一个是直接就是寄存在大陆用户可以收听的一个地方，很可能那个订户数都不知道已经跑到几百人了。那所以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出其不意嘛。好，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加自动增值系统，
uh-huh.
我前天发现的。
Uh-huh.
他也跟讲的那种如果他那个网站的 PR 值很高的话，跟他交换好像是交换文件，他也会就是说提高你这个，他这个原理我还没有把它给摸熟，如果也是免费的，
嗯，
自我感觉他是就是说可以在同类网站中 PR 值高的，他就是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连呢、哦、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连呢、哦、那我本身一向以来我的取巧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取巧，这种取巧的手法呢比较低级，而且呢往往有那种作弊的那种影子在里面。那我们的取巧呢是我们通过判断一个系统的它的那种倾向它的那种属性，然后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倾向跟属性下手，那这一种的取巧是高明的取巧。这种的取巧是你取巧之后都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而且不会惹来任何人的不愉快。比如说目前在个人博客方面，大陆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Castle 嘛，红波的网址。那很多人呢就在他的这个评论里面呢留下自己的广告，甚至是根本都什么评论都没有，就只是把自己的网站啊网址这样放下去。那这种情况之下很愚蠢，他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种动作是一种反宣传哦，因为这种是属于 spamming 哦，垃圾广告，人家不但不去看，而且人家会很鄙视他。 所以就是在为自己进行这个反宣传哦。那偷鸡不着蚀把米，所以如果我们要通过那种方式去宣传自己的话，那我们一定要留下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值得人称颂的东西，发表一些掷地有声的评论，人家看了之后，人家觉得不转载都会很不舍得，人家看了之后，人家觉得不记下你的网址都会觉得自己吃亏，这种样子，这样子的一种宣传，那才是一种高明的宣传。因为我们通过把一些很不错的价值带给别人，而不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垃圾资讯带给别人了。所以针对这一个，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吧。
是肯定这样一种行为，不是没有问题，因为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从就是说他的角度去，就是从他的角度去想一下，然后再从我们自身方面去发布一些比较有价值性和实用性的东西，这样就有助于我们提高排名。
不要为宣传的宣传，只是去在那些你看了之后你真的觉得你有意见的，并且你有一些可以启发人们的一些不错的意见的时候，你才好去发表，而你发表的东西都是有内涵的，在那种情况之下，你顺带的去介绍你自己，你就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你是真的在沾光，否则的话你是在为自己丢脸，写了一些很差劲的评论，然后留下那种网站，没有人要去，人家就算记住你，人家是记住打死不要去，而不是记住肯定要去。所以很多人他们宣传呢不懂这一点，他越宣传就越形成一种反效果。我现在我用这个 Gmail， 我每一天我的这个 spam 的这一个文件夹收到都有整五六十封的这个垃圾邮件，那根本是连看都不看的。而且呢，这个 Gmail 它很高明，它就有一个全世界连线的一个就是这个报告这个垃圾邮件的一个统一的中央系统。换句话说，全世界它几百万的用户里面，只要有其中一个人把那一个网址、把那一个邮件的那个邮址列为是垃圾邮件的邮址的话，那全世界的用户凡是收到这个邮址来的，自动被归类为垃圾邮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人他进行这种垃圾宣传，他就是费了很大的劲，浪费了很多的钱跟时间，都得不到他要的效果。
也就是说，就是现在这种方式和这种途径是，就是说，是你那边的博客的，就是说，上升排名的一个主要因素，还是唯一的因素？
哪一个？
就是你说，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我们发布的信息的一个价值和原创，这方面，是就说是带给你，
都是相关的，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是？
我是这几个同时都在做，
都在做，
嗯，
然后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结果。
对，而且很明显的是一个很有效的结果，因为我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也没有额外多花一些什么样的时间，他就是把大马播客和 GP 论坛出现在第一页的第一位。
就这样就可以吗？
对我来讲就这样就可以啦，趁现在还很少人知道，你们快点这样去做吧。 当越来越多人听到大马播客这种策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在想，如果说用这种策略或者说技巧，然后结合 SEO 的话，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个附加的一个？
我无法想象什么叫做更好的效果，因为就我所知道，最好的效果就是在第一页的第一位，除非你要出现在第一页的零位。
我在想，如果说这种方式方法，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没有办法达到第一位这样一个位置的话，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好，就是不够到位，还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够多？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人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没有很用心的去想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讲大马播客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你不会找到第二个大马播客，你不会找到第二个大马播客，因为他如果是大陆的话，他不可能是用大马播客，他是台湾的，他也不可能用大马播客，他必须也同时是马来西亚人，他才有可能来做这个大马播客。但是目前呢，大马制作播客，制作中文播客的呢，就我本身所知道，暂时是我一个，所以我已经跟他们拉了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就算当后续有人要开始用同样的名字的时候都好，那出现的还是会转去我的网址。
就是说你本身做播客的这个内容的这种语言的这种分化，就是说你和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和小东这样才会和你现在拉上关系，才会认识
呀。
那现在就是说在中国这边有很多像播客中国呀，播客天地呀，很多这样的名字，就是说那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取名字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做一个网站，包括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名字看上去也很重要，因为你在电子商务或者在网络上，你这个名字的一种怎么说呢，让人家感觉想找这方面的东西的话，首先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比如说很模糊的一个词去查，那会不会就牵扯到这上面来。
嗯哼，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个项目名称。那在项目名称的时候，是不是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很有讲究？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名字一开始它就是很独特的，而它的独特性让这个搜寻引擎不会找到第二个相似的一个名字的时候，那你就是唯一的，在整个网际网络那几十亿几百亿笔资料当中你是唯一的时候，你不排在第一位，那你要排在哪里呢？
如果说我搜索播客的话，那大马播客会排在哪里呢？
我们何不现在就做一个实验？我也不清楚。
我现在正在做。第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播客天下。
Yeah.
然后是播客宝典。播客中国。中国播客什么？播客台湾。百度网。一个百度网。百度网在中国应该做的也非常不错。哇，你不在第一页了，那你有没有想，如果说你搜索播客的时候，你能排在第一页第一位呀？
因为要把这些我们说太过 general 的一个 term 啊，搜寻一个很 general 的一个 term 我的出现在第三页中间，有看到吗？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而且不要忘记呢，就是说大马播客是在大陆用户无法访问的情况之下出现在第三页的。 而不是在大陆用户拥有平等的访问的权利的情况之下出现在第三页的。因为这个万里防火墙把这个 Blogspot 的这个服务给隔绝在外面，
也就是说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业，就是说比如我们 IP 是中国的，它这样就是说说的话会中国优先吗？不对，它是全球的。
不是这样讲，是说是说越多的那个关联性它就排在越前面，而当这一些的网站这一些的播客他们如果能够相互之间互相连接，互相有很大的这个人去有很大的流量去访问的话，那它就会排在比较前面。
也就是说流量也是一方面。
其实不是说把流量放进去，就是说流量多的时候，那它肯定会带动那种连接嘛。
但是流量它也是建立在你之前做的所有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的。
我所谓的流量不是说它，因为搜寻引擎它不可能去计算你的流量。我所谓的那个流量就是说，当人来人往很多的时候，慢慢的就很多人知道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网站开始去连接你。所以指向你的网站的连接就越来越多，
就是连接你的链接还有反链接也是排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哼，
就是你连接别人，别人也连接你，这种相互之间的链接。
但是一定有一种比较强势的，就是你觉得它很不错，很值得你推荐，于是你就把它链接放下去了，而对方却不觉得你的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东西，所以变成你单向链接他却不链接你啊。
就是一厢情愿的链接效果本为零。
你链接他不链接你，那在搜寻引擎方面你帮了他一个很大的忙啊。
也就是说反链接越多越好，那别人链接我的这个
越多人链接我们就越好。
那我如果做那么1800个网站都往我这个网站链接，是不是效果会很好？
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如果说我做很多网站都链接我这个网站的话，就我自己做了100个网站，
你不是第一个想到的，很多人这样做啊。
是吗？
对呀。这种做法已经很久了。
效果怎样？
第一个做的人效果很好。
我只是这样想，然后我没有考虑到现实这个市场当中会有也有人这么想。
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捷径人家都想过了。除非
我在想，如果说一般我们的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想法或主意，那我们会退一步，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想，别人可能也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会不会再重新一头扎进这个问题里面，再找到一个突破点，找到一个创新的东西，别人没有的，或者说别人可能没有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实验。现在大家在 Google 搜寻网际网络的思想家。
网际网络思想家。网际网络
的思想家。
是网际网络，不是网络。
网络。找到什么？对，网际网络的
第一个好像是，第一个好像是大马都克，
对吗？
第二个也是，第三个，
咦，
好奇怪啊，为什么？
网际网络的思想家，你想看是不是很少人，很少人会去想到？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那一个啊、我的那一个播客标题是大马播客，那副标题呢是喧嚣热闹的静观者，网际网络的思想家。所以当你输入网际网络的思想家的时候呢，它具有唯一性。所以出来的时候又是再一次的大马播客排在第一页的第一位。
是的，也就是说我试试去搜索一下看看能排到几家。
所以如果人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取名字的时候他能够花一些心思的话，那他会比较有胜算跟比较大的赢面。但是那并不是说一个人想了越标新立异的一个那个名字就越好，因为名者实之兵也，如果我们不是名副其实的话，那你取了再好的名字那是不管用的，因为你没有很好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家去提到你，没有什么人家去链接你的时候，你的那个名字还是会淹没在这个资讯洪流当中，
变成垃圾桶里面的垃圾了，是吧？
听不清楚。
我说，没有，就是说没有价值的名字，或者说信息的话，慢慢的就会就是说沉淀下来。
对，价值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名字呢，名者实之兵也嘛，就它是一个比较副产品这样子，但是这个副产品是标示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种符号。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已经想清楚我们自己本身的定位是什么。比如说大马播客的定位就是喧嚣热闹的静观者，特别是我发现到就是在大陆的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读者群当中有非常普遍的这种炒作的这种现象，几乎什么东西都可以乱炒一通，比如说那种什么超级女生啦，还有我忘记了，乱七八糟一大堆了。我觉得基本上有很多都是比较属于那一种诉诸那种人当时的那种情绪的，而没有一种很很有系统或者很有内涵的那种东西哦，他们都可以通过那种一连串的那种舆论的那种公式媒体的炒作就把它给炒得很热闹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成为这个喧嚣热闹的静观者，网际网络的思想家。所以我所谈的东西，我所评论的东西，就提供给大家一条不同的思路。当然我不敢说我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对的，但是我提供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而在这个不一样的观点当中，每一个人可以去从一个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去检视，然后从中去获取他们自己本身觉得对他们来讲受用的部分。
哎，子玉老师，我刚才给我那个电子商务也取了一个名字，怎么样，好不好听？
商道部落。
是的。
用思想入侵犯，知道吗？
都打了一个字。
商道部落也是蛮不错吧。
这个名字的话，其实像有些专业机构会为，就是说会企业的产品或者网站名字，就是说提供相应的一些起名的服务的。 那是商品，要钱的呀。
嗯，对，对对。
哎，你那个用思想入侵犯，什么概念？
多打了一个字。
用思
想入侵，原来是那句话，原来就是说，军队的侵犯是可以抵御的嘛，然后思想的侵犯是很难抵御的嘛。那句话很经典，那句话不知道忘记怎么讲。
是这样，那在那个申开明的那本《直接要之前的利益障碍》之书，就说你沟通之前，首先要和人家的思想在一条线上面嘛。就是说，首先他听得进去，你才能讲，不然的话，你讲再多，他听不进去就难白讲，无用功嘛。然后，
对，
然后他就说，沟通的开始就是说先，确定观念，和趋势问题，然后，比如说唤起他一种不意识，让他有一种就是说想听你讲的那种兴趣，他有兴趣才会，和你深入的去探讨，或者说，去研究这个话题，那最后才有可能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一种关系，是吧？
你们在谈什么？
我们在谈一本书里面的一句话，
哦、
然后他说出了一个东西，是我们，那个崔老师啊，那个我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说，我们大陆这边有时候讲话的这种表达方式，和你大马那边有点出入，
那当然，
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说我们去地方里面的那种方言。然后和您那个，就是说国语之间有一种代沟。
对呀、
啊。没有，还可以。
哎，是的，那个子宇老师，子宇老师，您那边的那个就是录音软件，也就是那个，是网上下载的，还是从哪方面是买的，还是免费的？
录音软件用这个免费的 Audacity 就可以了。
我这边怎么没找到？因为那天小东说他网上找了很多录音软件，都是收费的。
哦，你
免费的有
呀？
嗯，给你看一下这个软件功能很齐全。就是说，一般我到网上去找的话，都是一般就是只能录音，然后他还要你注册，然后他要收你的注册费，他会收钱。光那个一个小小软件，功能又没有什么。然后我最近找到，就是前不久找到这个软件的话，它功能很全面，很多很多，然后又免费，还是国中国人编的。
用 Audacity 也可以，也是免费的。
哎，这两个软件哪一个比较好一点？
我用过 Audacity， 我没有用过 WaveCN 啊。那基本上。Audacity 它是自由软件，然后它也蛮容易使用，而且有一些人已经写了那种教程了。那 WaveCN 呢是一家公司写的，那它的教程可能还没有完整。但是如果说要录音的话，如果大家要录音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买一部的那个 iRiver 的 MB3 机，然后那种 MB3 机型是支援外接麦克风的，然后买一个 Sony 的一个外接麦克风插下去，你的那个声音就会非常漂亮。
那您现在就是说播客一般录音的话，然后上传最
后怎么样？啊？什么没有听到？
哦，您就是说播客的时候录音和上传的工具是这个吗？
上传的工具，
哦，录音的工具。
我录音有时候我就用我的 MB3 机，有时候我就用麦克风直接录到电脑，然后呢就是用这个 Audacity， 然后呢就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编辑之后就上传。
这样子，因为之后我如果说做播客那个板块的话，可能这方面还要多学习一下。我回头到那个播客中国找一下相关的软件。
在这个我的这个大马播客当中，就已经有好几期都在教人们怎么样子制作一个播客，怎么样子在一个最简单 最少的那种步骤之下，就可以制作出一个品质还算可以的播客，所以大家可以到那一边去收听。
啊，到时候我就是您的学生嘛，然后好好学习一下。
所以在进入其他的话题之前，我们先结束这一个关于这一个搜寻引擎的话题。那就呀，就好像平时大家听这个大马播客，在我结束之前呢，我都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跟我提出讨论，欢迎写信给我到 malaysia.podcaster@gmail.com。Malaysia.podcaster@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